好，感谢主，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二十章。Before I talk too much， 我们先来读一段，从二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来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念来。
有一天，耶稣在夜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
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并且事先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这些事。”好，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哈、好像是几个问答哈，几个问答。这些人呢，来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们要来问耶稣什么问题？
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那这故事非常的 interesting 哈。你读到第八节，到了后面呢，问来问去，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
没有，
没有。
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们。哦，好像我们，你这种语气好像是小孩子哈、我也不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些人来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请问这些人为什么会来问耶稣这些问题呢？你们认为呢 ？Why？为什么他们会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几个问题？请问这边是几个问题？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两个。
啊？哪两个？
谁给你权柄？
啊？你是不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谁说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问题，为什么？
如果他是权柄吗？
哦。可是这边是几个问号啊？两个问号怎么会一个问题呢？啊？中立说一样，你们认为一个问题的举手。认为两个问题的举手。好。Mary， 你说为什么两个问题？
这边主要是问两个问题，谁给你这个权利？你的后面有什么后台？为什么你做这
件
事？
There's a difference， 在这个问题里面是两个问题，但是意思很像，意思很像，同一个意思。那这些人来问耶稣，他们的语气好不好？不好。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如果要问的话，就是 Who are you？ 你到底是谁？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Who sent you？ 谁送你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人本身我就有权柄，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什么？别人送你来的，你有权柄。皇帝呢，他出去到这样下江南啊，乾隆下江南，他到那边去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是个权柄，但有的时候他会派什么钦差大臣 ？Who are you？ 啊，那如果你不是这个 who 的话，又是谁送你来？他们为什么会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呢？请问这个背景是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在店里。他们为什么会在店里头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不满他教训百姓。
不满他教训百姓，还有什么想法？
他说：“我的店。”
我们来读啊，十九章啊，这个背景在十九章的四十五节。十九章的四十五节，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上个礼拜没有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什么？耶稣总算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进入哪里？圣殿。我们来读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这是今天要看的一个背景。一起来念，来。 耶稣进了店，敢说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这个是二十章这边的一个背景。好，今天你们想，耶稣呢好像是这一次融进耶路撒冷以后第一次进入圣殿。好，当然前面他两三次进去过，他小时候也去过，好，前面也去过，因为犹太人都要去，但这一次他正式的进去做什么？把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好，就说这是我的店，他做了一些的东西，他全然他是说我是这个店的主人。这些人呢就很不高兴。今天假设说我到了陈立跟嘉涛家里去，一进去我就说嘉涛去做饭，陈立去扫地，然后呢晚上要聚会就请人来，怎么要是就开始指手画脚。他们一开始可能还傻傻作用，后来实在受不了，车才问说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谁送你来的。基本上整个的背景就是在第十九节的十九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耶稣进了圣殿，在那边什么天天会教训人。我们从这边知道耶稣是在哪一天进入耶路撒冷的，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大概是在哪一天？ Palm Sunday 是 Sunday 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稣是在哪一天被抓的？哪一天晚上？啊？Thursday night， 或者 early Friday morning， I don't know， 就大概是 Thursday night。In between，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这里，就是耶稣呢在这当中这几天，礼拜天进去，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在什么圣殿里头教训人。他这时候说我是圣殿的主人，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受不了说谁？你到底是谁？谁给你这权柄？你来做这些事情， That's the background。 这些问题不是说单单说哦，耶稣前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是没有错，但耶稣在说 claim 什么，他是这个什么圣殿的主人，他们就受不了。因为这个圣殿一直谁在管？文士祭司长一直是他们在管。突然间有一个人到你家里来了说我在管，要该怎么做，他们就不爽，就问了耶稣说你到底是谁，给你这权柄是谁。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哈，耶稣没有回答他们。所以我们以后读圣经一个原则，总结一个原则，人家问你了不一定要马上回答，对不对？好，这个原则不能随便这样得出来哈。耶稣并没有回答，耶稣反问他们一句话，耶稣问他们说什么？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请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
子平，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耶稣为什么会把约翰搬出来呢？耶稣可以几个选择嘛？我不回答你们，可以一直到第八节，对不对？我不告诉你们。好，那还有一个选择，他就告诉你们，我就是神，我就是弥赛亚，我是神差我来的。那么耶稣没有反问了他们约翰的洗礼，为什么耶稣这边会反问，用约翰的洗礼的事情来问他们呢？你们觉得呢？
他们都已经认识约翰。
他们认识约翰，还有什么想法？
给他们一个启示。
给他们一个启示。But why John? Why not? Why not the other people?
约翰已经告诉他说他有会在他后面来的。比他还大。
OK。
如果他们听了约翰的话，相信的话，就应该可以联想到。
联想到耶稣哈，约翰是指着耶稣的，对不对？是没有错，因为约翰在当时呢，是除了耶稣以外，是耶稣之前的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他们也在谈，因为约翰毕竟是来预备耶稣的道路。所以耶稣呢用约翰来问他们说，约翰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的，请问耶稣呢问他们这问题，有没有给他们随便的回答，还是给他们做选择题？
选择
有点像让他们做选择，对不对？只有几个选择，两个选择。好，耶稣干脆就把两个答案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是哪一个？那这些人呢，有没有就直接回答？
不敢，
他们不敢，
没办法回答。
他们为什么不敢呢？
他们明明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就是不愿意讲出来。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讲出来呢？
因为他们不想承认啊，不想认耶稣，
认定。
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那他们现在的那种身份地位马上就改变了。
他们这边好，那个路加把他们的思想描写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若说耶稣从天上来，耶稣一定接下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啊，那我们若说从人间来，百姓会怎么样？
是的，
打死。
百姓会打死他。那这些人怎么办？左右为难。他说什么？
不知道。
最后他们也选，他们也蛮聪明了啊。这也是不知道哈。”最后他们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耶稣后来怎么说呢？我也不告诉你们。 What is this story tell us?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不回答。为什么？请问这些人真的想不想知道耶稣到底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得不到这个答案呢？我们这边好像在追寻一个真理，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从天上来还是地上来？你要想得到这结论是追求一个真理，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真理呢？他们就是过分的看重别人的反应，大家记住，过分看重别人对他们答案的反应。所以这边呢，
很自私，他们要考虑到他的处境，因为他说这样他会变成怎么样，他不说这样他有点很自私的想法。
很自私的想法。我们从这段故事可以学到什么呢？好，我这边自己思想了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学的呢，他们过分的看重别人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回答。请问这件事情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吗？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对不对？有的是在团契里头，好，在查经班里头，在一些老师在讲时，我们真的很有问题，对不对？我们内心真的有问题，但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看重什么？哎，我要问出来，人家说，哎，你连这个都不懂啊，好，或者是说，哎，你根本想的是错的。但是当你过分的注重别人对你的回答的看法的时候，这是什么？阻碍你寻求真理的。的一件事情，我再讲一遍，这让我们学到什么呢？寻求真理的一个拦阻，寻求真理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呢？过分的看重别人对你的答案的看法。你们自己仔细思想，在我们一辈子读书的这条经历上面有没有发生过？我自己经常想，在读书时以前真的是很多问题想问，但有的时候又不敢问，有的时候怕不好意思，怕说，哎，你怎么刚刚他讲过了，你怎么没听到？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什么，老师他讲过了，对不对？想说再问一遍，对不对？可是想说，哎，他讲过了，算了。但是其实没有关系。Do you dare to speak out？ 哦，甚至人家说，哎，他都刚讲过，你怎么没听清楚 ？It's okay。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看重什么，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不敢去寻求真理。这些人也是 They care about the 什么 consequence more than about the truth。 好，这边让我们学到什么？ Between truth and consequence，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真理。 Between truth and consequence， 我希望大家把这记住，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路，有主日学，有三加一神学的课程，我弟兄姐妹他们真的不懂就什么就去问， It's okay， 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呢，这边呢，耶稣没有把答案告诉他们。好，耶稣没有把答案告诉他们。我是觉得蛮 纳闷的，耶稣为什么说我也不告诉他们呢？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一个比喻好不好，第九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一起来念。来，耶稣就这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刚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儿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主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神授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他结果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好，先念到这里。这边很好玩了、啊、完了以后耶稣马上讲了一个比喻，讲完以后呢，这些人的反应来看第十六节，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对不对？葡萄园的比喻讲完以后，这些人反应，听见的人说什么？
这是万不可，
这是万不可的。很好玩哦、啊、耶稣只是讲个比喻啊，也不是讲真实的事情啊，他们说什么？这是万万不可的。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故事这么的敏感呢、啊、说万万不可的。他讲完以后，耶稣 Jesus didn't stop there， 耶稣没有停在那里，还继续跟他们讲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与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用他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为什么这些人会反应说这是万不可的呢？听见的人是指谁呢？为什么对一个比喻他们会说，对比喻的结论，好像我们看个连续剧，对不对？我们看导演后来让主角给死了，我们说、哎、这不行啊，万万不可了，所以导演重新再编一集，说他结果没有死。 Why do they so care so much for the parable？他们听懂了，比喻是指着犹太人。那他们是什么人？听懂了。那他们说万不可是什么？因为觉得什么？
他们要被
笑。他们 care 的 about 是哪一句？万不可是指耶稣讲的比喻啊？要被杀，对不对？最后他们会被杀，他们说不行，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也许。你不同意成立的说法。
可是的话，耶稣不会被杀的呀。如果他们真的听懂，真的理解，我是你。
哦，我想他们每个人呢，可能在这比喻当中都找到他们自己的角色。啊、哦，那他们既然说不可，表示什么？他们对这故事啊，他们听进去了。好、哦，他们对这比喻听到他们里面去了，他们知道这比喻跟他们有关系。如果这比喻跟我一点没有关系。Why do I care? Why should I care? 他们听进去了。但这个故事呢，你知道我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真的是读不懂、哎、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故事的前面第十九章大家还记得吗？第十九章我们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对不对？第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时，耶稣因为将近，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啊，又设另外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有没有？
嗯，
那个比喻跟这比喻像不像？
像，
很像，对不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还要再讲一遍呢、啊？很像，他的贵胄也是往远方去，也德国回来，对不对？所以不信他的，不好好的忠心仆人也是。哦，要么斥责他，要不说不信就把他杀了，对不对？这比喻跟这比喻像不像？
这个正好相反，这个是国内版。
为什么路加在这里会在记载耶稣马上又说了一个比喻呢？ Let's think about it。 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在哪里？
从
一个比较针对仆人来说，起码他还是仆人，虽然是中性或者不中性，可是还是主人的仆人。可是这个是他的，实际上是他的仇敌。
这仇敌，但第一个故事也有讲到本国的民呐、啊。
本国民他的仇敌
也是被杀，对不对？事事不是很一样，对不对？但是也蛮相像的，对不对？
对，是有相像。
有相像的地方，那么这故事放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事？
那我们说到就是说，圣经上有重复的地方，那是不是说耶稣是以这个重复来
强调
emphasize， 就是他要让他们 get this point？
对，他这思路永远正确啊，这思路永远是对的、啊，重复是表示重点。还有什么想法？好，这边其实我思想了很久啊、哦。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八节，他们问耶稣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谁差遣你来？”对不对？第八节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Immediately after this， 耶稣就说什么？一个比喻，对他们说 ：“Do you understand now? Do you get the story now？” 耶稣为什么说我不告诉你们我是谁？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不告诉你们谁差遣我来，之后马上讲这个比喻呢？
看不明白。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实际上是回答了他们，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我就是爱子，我就是神，而是从什么这个比喻当中告诉他们。这就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当我看到这一点，我才知道这是主要的目的。Emphasize 没有错，好，再讲一遍没有错，很 similarity 都没有错。但我觉得耶稣实际上什么，通过这比喻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个爱子，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我就是 the son of God， 我的权柄就是这里。请问你们读完这比喻，知道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耶稣实际上是回答了他们， but 不是很 obvious。In a parable， 同意吗？同意啊、哦，这样去读圣经就很美，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比喻，实际上耶稣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个爱子，耶稣也把这个爱子，你们要把他被杀，你要被杀也讲出来，也把什么以后父神呢、啊、会来，就是他自己再来，啊、哦，会来整顿这些。We all get a parable now。耶稣实际上回答了他们 ，Jesus didn't。没有说没有回答他们 ，He didn't stop there， 他是通过这比喻告诉他。那么这些人呢、啊，听见这个话说这是万万不可的。接下来呢，耶稣又讲了几节经文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又问着他们。好，我们接下来讲呢，这些人又是怎么反应的？第十九节，我们把它练到第二十六节，来一起来练来。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说的当他们小小的
下手的话，是这些大百姓，于是窥探耶稣反而一起装作好人，又在他的话上得大礼，
好像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上。天使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小声说的讲的说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真真实实传授的道。”
万物的源头是何人都有。耶稣对其他人说：“他们没有讲，这对他们说，哪里的钱财要给我看看？这像这道是谁的？”
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带着担心，在祷告上得不着办法，这个信息在哪里？就比不容易。
好，这是第二个回合。 啊，他们呢，这时候耶稣讲出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讲了这个故事，也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这时候呢，路加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时候他们什么才真正的看出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指着他们说的。这时候他们真正的明白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明白以后呢，他们又有两个选择，他们选择了什么，想要下手拿他，只是什么，又是惧怕百姓，他们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他们想杀耶稣啊。那么呢，他们于是是什么，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想要在他的画饼上得把柄，交给巡抚，交给罗马政府之下。结果呢，他们就派了一个奸细啊，他们肯定私下商量，想了半天，抓破头皮，最后呢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认为是非常好的办法，他们来问耶稣说什么，
该不该纳税啊。
这个奸细很聪明啊，先把耶稣夸奖一番啊，他说，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所讲的传的都是正道，哎，你都讲得很好，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你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什么神的道。他们在捧耶稣的时候把谁抬得很高，把神抬得很高，对不对，这是设计的，对不对，把神抬，哦，你都是以神，哦，为主的，你都是讲神的道。那实际上呢，他们想借着什么呢，想来抓耶稣的把柄，借着罗马政府，对不对，他们问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请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问题呢，前面他问了很多有关神学的事情，对不对，施洗约翰是谁啊，你的权柄什么，都是跟犹太人自己有关系的，现在问到谁，我们犹太人跟罗马政府应该是什么关系，该不该纳税，请问他们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个问题，
他们希望耶稣说，如果不该纳税，那就违反了那个律法，然后就要被杀嘛，就能找到。
不该纳税违反律法，谁的律法？
哎，现在有罗马律法，像我们现在
罗马的法律。
法律。
罗马的法律。那如果该呢？该不是就好了吗？
百姓就会
啊。
该杀的，但是上帝就不如该杀了。既然上帝是世界的主宰，那为什么还得缴税给该杀？
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是不是很难回答，要轮到我们怎么办，赶紧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刚刚耶稣一个说，我不告诉你们，好，结果用个比喻实际上告诉了你们，那么这时候呢，问他真的是很难的，这个问题很难，你说要交，那么呢，百姓当然他们不同意交给罗马，他们觉得他是外邦人政府，他们从来没有承认罗马政府，那么说不交呢，罗马政府就说你煽动，当成革命犯，反革命犯，不是革命犯，把你抓起来杀了，他们拿耶稣没有办法，他们在各种的神学的道理上面想抓耶稣的把柄拿不到，就想说把他交给外邦人好了，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呢，哪一个前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耶稣这里还是没有回答他们，对不对，耶稣又是问个问题，维东，你觉得耶稣为什么会说拿一个钱来给我看呢，他为什么会说这像跟号是谁呢，
就政府啊，说明就是上政府拉的不能和政府
做，那这些人有没有回答耶稣的话，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就回答说是该杀的，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该杀的物当归该杀，
该神的物归神，
耶稣回答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But he didn't stop there， 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些人听到耶稣回答，他们反应是什么，闭口无言，佩服得不得了，实际上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要不要交税，实际上好像没有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有没有回答要不要交税，我们不是讲得很仔细，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讲了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神的物该归给神， 啊，这句话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办法，闭口无言。实际上耶稣真的是，我讲耶稣很聪明，这句废话，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神。当他讲神的物该归给神之后呢，这句话真的概括了一切的东西。所有的百姓，所有的是文士、祭司长，他们听到这句话，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再抓耶稣的把柄。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是神造的，都该归给神。这是如果你要 override 的话，都是属于神的话。那该杀的物干，本来是他的物，就归给他。啊，他到底有没有回答？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但很显然，耶稣讲完这，他们很满意，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想抓耶稣的把柄，啊，也抓不到。这些人呢，看着耶稣进圣殿呢，当家做主，很不高兴。第一回合呢输了，第二回合什么也是输了。那么再来呢，第三回合又有一帮人又上来了。这帮人我们来读，这些人问耶稣什么问题呢？撒都该人从27节，我们来读到第40节，一起来念来。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人是我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或者比摩西的先知写的说，人若有其妻子就死了，他的生命当然有叹息，为何得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第二个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第三个、第四个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在他复活的时候，他撒玛利亚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复活了。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尚未配得那世界与同心起灵复活的人，也不娶有嫁了，因为他们的未来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天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又只是明白了。人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则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问。
啊，这边。撒都该人又出来问耶稣了。那么最后呢，看了有几个文士说什么：“夫子，你说得好。”既然他们还说耶稣说得好，很难得哈，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那么请问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说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that？ 你们谁是第一次听到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杨芬、嘉涛，其他人都听过是不是？那你们听过了撒都该人为什么不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撒都该人为什么不相信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撒都该人是什么人？
有没有谁知道回答的？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是中国人吗？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还是什么？以色列人。
撒都该人是，你知道法利赛人吗？
法利赛人。
那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
外邦人。
法利赛人不是外邦人。
法利赛人是
从小
是和外邦 mixed 的，
他们是。
那撒玛利亚。没关系，今天过节可以 mix。 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我们经常看圣经讲这两种人，对不对？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撒都该人？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法利赛人？
就是以前一些钻研学问，自己觉得自己很懂律法的。
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基本上犹太人的两个比较主要的当官的领袖，两种主要的领袖，一边呢是相信有死里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死里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死里复活。严格的讲呢，撒都该人基本上只相信什么？摩西五经。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那么他们是犹太人主要议会里头的主要两帮人，一帮是撒都该人，一帮是什么？法利赛人。 他们都是在法利赛人，特别在教导圣经啊、文士啊，这些律法师，主要都是他们教导，他们更大，比撒都该人更大。那么撒都该很保守，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接下来的圣经什么，他们都不太相信。啊，主要的历史原因是这样子。那我们知道呢，保罗呢在最后被逮捕的时候，也利用他们两帮人，就说我相信死里复活。保罗一讲出来，他们两帮就吵架了。啊，那法利赛很高兴说，对对对，有死里复活。撒都该人就很不高兴。那么主耶稣呢，同样的在这里呢，撒都该人也跳出来了，说什么？啊，到底有没有死里复活？他们就给他一个难题。那么这些文士呢，就说夫子你说得好，因为文士相信有死里复活的，所以这时候他们说耶稣说得好。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撒都该人不相信死里复活呢？你们知道吗？你们都知道撒都该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仰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是什么？他们不相信死里复活。可是他们是什么原因不相信死里复活呢？是生出来他爸妈告诉他说，哎，你别信他们了，我们以色列人还有另外一派相信的，从小知道没有死里复活，没有死里复活。撒都该人为什么不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呢？基本上他们就是根据一节圣经，就是这一节圣经。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了生子立后，有弟兄就第一个娶了，第二第三第都没有孩子，后来夫人死了，当复活的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这些人呢不相信死里复活，他们主要就是从这节圣经的推论。为什么从这些圣经推论他们会总结一个结论，没有死里复活这件事呢？他们的逻辑在哪里呢？啊，好，他们不相信复活，基本上是如果有复活，那么他有七个老公也都复活了，一个太太，那怎么办？到时候是谁是他的老公？哦，所以他们就是只凭这个逻辑，所以他说绝对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律法是什么？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摩西说不可以再娶妻，基本上，那你如果有复活的话，那怎么办？他们不相信我，就是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被卡在这节圣经。主要的问题，他们的逻辑就是在这里。请问他们错在哪里？ What mistake do they make? 他们为什么会通过这个逻辑，他就觉得说不可能有死里复活，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妻子七个先生。他们的逻辑错在哪里？成全，
在他们脑海里，他们觉得要复活了，还要跟西海里一样，他要在灵界告诉他们说，有没有婚嫁，婚嫁这件事，所以就不存在妻子造的问题。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他们的逻辑还错在哪里？
他们拿人的国度里面的事情来衡量天国上面的事。
是，非常好哈。他们的逻辑基本还是说在这里，他们以为什么复活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什么
一样
的。很可惜，实际上这些人很有追求，他们是按照圣经，他们也很有思想，他们很有这种逻辑的思想，他们以为将来世界跟今天世界什么一样的。 They make a mistake 就在这里。撒都该人所犯的第一个错就是他们的前提是错的，他们以为将来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什么是一样的。他们第二个错在哪里呢？主耶稣呢 didn't stop there。 主耶稣不单说，哎，将来的世界跟今天世界不一样，所以你们是错的。主耶稣还扩着什么一节圣经给他们看。主耶稣扩着什么？37节一直到38节。37节38节，烦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人。
好，主耶稣呢为什么要 quote 摩西在荆棘篇给撒都该人看呢？ Why？ 我们知道在讲死人复活是以西结书、以赛亚书更明显，很多神迹在那边，他可以扩着别的旧约圣经啊，为什么要扩着荆棘篇给他们看呢？
因为他们只相信摩西
五经，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只好啊，你们相信摩西五经的，我就拿摩西五经的一个例子给你们看。他们说神对着摩西说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什么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因为什么，神不可能是死人的神。当然这句话是比较隐藏，但从主耶稣说 OK you believe in 摩西五经，我就 quote 这个给你们看，神是活人的神，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有个问题，摩西五经没有明显的例子死人复活，
你们觉得有吗？
就是他们从把人创世纪都把那个就是一个尘土变成人，怎么就明显证明你死里复活，对他来说不是太简单的事情。
是，这个是更难，对不对？啊，但基本上呢，这是撒都开人的看法。哦，这个我们可以来相，我这边想列个问题哈，我相信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相信死里复活吗？你为什么相信？如果今天有人来问你，好，教堂有人来问你，你的朋友还没有信，说哎呀，你们基督教都不错啊，教义什么都很好，可是你们说死人复活很难理解，我也没看到一个死人复活，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你怎么教他？你怎么相信死人复活？我们总得有个说法。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讲说你相信死里复活？就像以前我们在查路加福音第二章，你怎么相信童女怀孕？啊，我们总得有个想法，不要人家问你，我们说我不知道，好，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呢，基本上呢，主耶稣用这段经文来告诉他是有这回事。当神讲这段的话，因为神不是什么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啊，主耶稣
今天是在哪个地方？
出埃及记。就是他看到荆棘在烧，对不对？荆棘烧，但没有烧走，对不对？没有烧，没有。神那时候就讲了这句话，神就那时候讲了这句话。主耶稣说那句话，意思就是说表示什么？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因为当时摩西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没有？早都死了，以撒雅各早都死了，那神说他是死人的神，一点意义也没有。There's no meaning. There's no meaning to that. 那么呢，这时候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我们今天就明白，这几个文士一定是什么法利赛人，高兴的把对方打倒。耶稣真好啊！有的时候敌我矛盾会改变，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共同敌人什么？走到一起来了，啊，这就是有的时候敌我矛盾会改变。那这时候说什么？夫子，你说的真好。但是呢 ，Jesus didn't stop there。耶稣没有 stop there。耶稣继续问他们。我们来看，把这读完，41节，读到47节，一起来念来。
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矫正，大卫自称大卫主，他怎么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今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传唱名游行，神仙却常问他们，这些会上头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心中有的家产，愿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做更重的刑罚。”
好，主耶稣呢这时候主动的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一直在问耶稣问题，想从他的话语上得把柄，对不对？主耶稣呢 at the end 他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问他们什么呢？希拉，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这句话不是单单讲在那，他说诗篇上说什么，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在诗篇，诗篇哪里？大家知道吗？ 一百一十篇，我们来看看诗篇一百一十篇好不好？很短啊，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大卫写的诗哈，大卫写的诗，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整治，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碗，因此他投来。好，这边是大卫写的诗。大家知道大卫是谁？是以色列什么？历史上第几个王？第二个王。大卫是第二个王。大卫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犹太人，任何的都是什么？绝对绝对尊敬的一个王。大卫讲的话，他们不敢不听。大卫说什么话呢？耶和华对什么？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主耶稣把这段诗篇，主耶稣说：“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主耶稣说：“大卫怎么？”他说第四十四节，回到路加福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众百姓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这边就没有办法回答，他们 they didn't say anything。 我们来看这些百姓听了主耶稣这问题，他们的反应在哪里。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非常重要。二十二章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这边马太告诉我们，他们听完主耶稣这问题，他们的反应在哪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杰西卡你帮我念好了。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
念完。
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左边，
右边，
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了。大家记住哈，这节经节，主耶稣问他们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当主耶稣把这个诗篇这个问出来之后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并且从那日以后，他们什么？没有人再敢问他。这边圣经描写的很清楚，没有人再敢 They dare not to ask any more questions。 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大吗？我这边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在开车，他开车呢，他买了一部新车 convertible， 好高兴，他的音乐打开，慢慢的开，慢慢的开，然后他没有想到后面有一个人，他急着要开车，他把人家车给堵，那个人气死了，按喇叭，啊，他都没听到， 那个人后来其实等有机会就超车在他前面去呢，就把他拦住，要大骂他一顿，啊，就吵架。然后这个人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听到，我刚买一部新车，啊，这个车真的我很享受，开音响开的大大的声音，一直跟他道歉，那个人就是不听。”啊，说你怎么乱开车，怎么这样子，我在赶路啊什么，很生气啊。两个人在 他一直给他道歉啊，怕任何的道歉他都不听。结果这个人呢，他就走回他的汽车去，他把他 compartment 打开，拿出一把手枪出来，就对准这个人拿着手了。那这个人看到以后说，我 I accept your apology， 就开着车 就走了。他说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他就赶紧走了。这句话的分量就好像这把手枪一样，当主耶稣把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再也不敢问任何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句话分量这么大呢？为什么？ Let's think about it。 你知道吗，自从这以后，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没有再描写这些人再来问耶稣什么问题啊，他们再也不敢问了。 Why？ 这句话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呢？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为什么这句话讲出来以后，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一句话了？你们以前都读过这句话对不对？彼得也讲过，可是 Do you ever know？就是这句话是个 stopper， 这句话讲出来以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任何的问题。Why？ 为什么？这句话把一切的辩论都停止了。为什么？
他们如果还继续做仇敌的话，将来会变成他的脚蹬。
别扯扯，还有呢？
从那个肉体上，他是那个神，那个耶稣是大卫是他的祖先，但是从神的角度说，那个耶稣是大卫的。
那么大卫讲这句话，大卫的意思是什么？
哦，是大卫讲
的。啊，大卫讲这句话，大卫的意思是什么？请问这些犹太人，不管法利赛人、撒都该，大卫讲的话他们听不听？
听。
可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叫他大卫的意思是什么？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Christ from David's perspective？ 大卫是怎么看基督的？请问你的祖先、你的老祖宗是怎么评论基督的？啊？他的主是什么？大卫怎么评论基督？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什么？又是神。很重要哈。大卫怎么看将来的这位基督呢？大卫的 definition 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什么？我的神，我的主。大卫这句话意思是神，基督是什么？道成肉身。
我是没看，他看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
是耶和华主是耶和华对耶稣说，耶和华对基督说。这个肉呢，这个两个都是神。如果你看这个新约圣经啊，看中文圣经比较难懂，从看英文的比较难。神对我的神说：“啊，你必坐在我的右边。”啊，大卫知道基督是他的子孙，毕竟从他的家族出来的。大卫也知道什么？基督是神。可是呢，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干从来没有理解过基督会是什么，会是神。他们的观念一直以为什么？基督只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一直不懂，不单加他不懂，我们也不懂。如果耶稣没有讲错，如果大卫没讲，他们也不懂。这节圣经基本上大卫承认说什么？将来来的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既是人，又是什么？神。你们的祖先，你们最尊敬的一个王，都说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你们为什么 永远不理解呢？主耶稣一路上三年半的步道，一直就是说我就是神。他们最卡住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基督不可能是神，神不可能来到地上。但是说大卫都这么说，你们怎么不理解呢？诗篇110篇，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他也都知道大卫说过这句话，可是他们不理解，他们也拒绝去理解。当主耶稣把这句话讲出来以后，他们什么没有话讲，因为什么？基督是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神，既是人又是神。大卫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听了主耶稣讲完以后，他们没有话讲，就什么就不再问了，把整个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把他们打破。他们一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不可能觉得神是，他就一直觉得耶稣是亵渎神，对不对？因为他说你人怎么是神啊？但是大卫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讲？你爸爸都这么说了，你爷爷都这么说了，你最尊敬的一个祖先都这么说了， What can you say anymore? 他们就没有话讲啊。所以这节圣经以后呢，他们再也不问耶稣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就没有人再来问耶稣任何的问题，只有耶稣自己的一些谈论，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19章看到耶稣进入圣殿以后，20章看到几个回合，对不对？第一个回合他们问他说什么？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到底是谁？啊，他们是想抓耶稣的把柄。但耶稣如果说自己是神，他们可能呢就会把他抓了，他不给他把柄，他说你亵渎神。所以耶稣呢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他用比喻来告诉他，我是谁？我就是爱子，我的权柄，我的身份就是爱子。接下来呢他们又不满意，又想抓耶稣，对不对？又说纳税可不可以？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也不知道啊，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神的物该归给神，很妙。接下来呢，又来问说，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他们就是很可惜，因为对一节圣经的误解，影响他们整个的信仰，他们的前提是错，他们以为将来的世界跟今天世界是什么？是一样的。接下来，耶稣主动问他们说什么？把诗篇110篇念给他们听。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怎么是大卫的神呢？其实耶稣把这句话讲了，他们就再也不问他任何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也不再问任何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看第21章，好不好？那我们简单做个祷告，请林师母为我们做个祷告。
才知道研究你以后，你就是难为伟大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之主，你是你的恩手托住宇宙，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里。谢谢恩主，你就是那么伟大，你的伟大用人类口中来形容你。谢谢你今天蒙你的同在，恭敬的读完20章，请求你再一次以后继续开我们的心窍，让每个事都知道你的都认识你，都然后来爱你，能够每一天行事在生活上能够行出做出你的形象来。谢谢恩主，现在要分享，恳求你祝福每一个人的家中。今年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年就是新年，求主祝福明年往后日子更是一年比一年浓郁的福，你的恩典多而又多。谢谢恩主，这祈求祷告也谢谢师兄，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我们先生感谢。
请求祷告，乃是我们靠恩主的圣名求。阿门。师母，我们这一班的卡片要送给你。 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谢谢李刚老师的解答的教导。
谢谢大家。
大家怀念他。李师母在那边做榜样，我们给他掌声。谢谢他。让他为他祷告。好 ，Happy New Year。